提高自己的警觉。那我们自己是在什么境界里？不必问别人，问自己呀、要问自己。那么佛在此地用这个梵王做比喻，比得很好。净虚空变化界，一真庄严。这个比喻啊，把它比尽了。要是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一听呢，他就能够悟入。一听呢，他就能够啊，变成金刚光明宝镜。换句话说，他的信德就现前，智慧就现前，就能够破除见思烦恼，甚至于尘沙无明。我们所说一闻千悟啊，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读坛经六祖就是这样的人，他听一个人别人呢在念金刚经，听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娘就是听到这个地方，当然前面听得很多，听到这个地方他就豁然大悟。那么由此可证，确实有这样的人。他智慧开了，信德现前，就能够断烦恼生智慧。所以他到黄梅见五祖，初见五祖的时候就给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不生烦恼。不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心中常生烦恼，他常生智慧。常生智慧的他心常清净，清净心戒除外面境界所生的是智慧，染污的心戒除外面境界生的是烦恼。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总纲领大主义不单是教我们九法界的有情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教化的对象，教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清净心。我们在《圆觉经》里面看到的，《圆觉经》一开端就讲本源清净的，清净心地，本源清净心地就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圆觉上面讲的本源清净心地，也叫做真心。真心里面没有虚妄的境界，一旦要悟入了， 真正讲悟入了，入的越深越好。啊，那么佛的一切教门，一切戒法，无量的全巧方便，这个时候在你心中啊，全部都空寂了，像禅家所谓的永脱根尘，灵光独耀啊，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所谓啊自受用的报身现前，报身现前就是你证得报身。正的报身，报身是什么回事情？报身是法身里面的智慧的显露，可见的法报应身是可以证得的。这个境界在念佛人来说呢，是属于理一心不乱，不是我们做不到的。可是诸位如果要想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分证即佛了。那么昨天呢，我用比喻跟诸位说过，你要是真正想在一生当中达到这个境界，古人所谓是取法无上，仅得无终。我们这个标准呢，是越高越好。我们标准列在理一心不乱，如果实在得不到，还可以得个四一心。如果我们标准只定在哎呀下品下生就好了，这是毫无把握。下生下品下生的这个目标也达不到，那你还是堕落。所以标准一定要提升，而且呢，要下定决心呢，要勇猛精进。可是，这个第一个关口，这是最难突破的。那就是平等性，第一个关口。我们在一切境界里总是看到不平，给诸位说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这个境界不能突破，只有待业往生。待业往生里面修得再好也是中下品，而且待业经论祖师大德开示里面说了很多，所以只待旧业不待新。什么叫新旧？就是种子习气。什么是新业呢？新业是现行。那么换句话说，不带现行呢？这些话怕诸位听得不清楚不明白，我再跟诸位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忍辱。我能忍就不带信心， 不能忍就发作了，发作了就是现行。啊，我看到这个不平，心里头实在不平，但是在外表我表现的还是平等的。啊，这叫什么呢？带中习，不带现行。换一句话说，忍辱功夫不到家，不能带业往生。啊，得事业心呢，没有忍辱了，
事业心不要忍了，
心平等了吗？没有忍的，还有忍，就是在事业心之前。功夫没成熟，成熟的人没有忍，哎呀，我还要忍，这是反复啊，不是圣人呐、啊！啊，得四义心，四义心是见思烦恼断了，他忍什么？他不需要忍了吧？啊，他没有忍了啊！所以我们凡事要忍让啊，忍让呢是待业往生的条件。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啊，那就是我常常给大家所说的了，我们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念佛亲近无量无边的如来菩萨都没有能够往生得了，就是我们连忍辱这个功夫都没有，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昨天我们看到诸菩萨啊，讲到这个相续次第，我们有相续，生生世世修行，这不相续吗？但是从来就没有踏上一个阶级，没有次第，那就是忍辱没有啊！啊，佛在《金刚经》里面一再劝勉我们，不是叫放下。接着就忍辱啊，这不忍行吗？啊，功夫不到家不忍，烦恼就起现行啊，这一起现行怎么样呢？就随业流转啊，依然轮回六道，吃亏的是谁？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念念要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境界。为什么呢？外缘是中立的，没有善恶。你说这个人是个恶人，恨透了他，也有人喜欢他。如果他真正是个恶的标准，那么全天下的人见到他都恨他才对呀、啊，都讨厌他才对，为什么还有人喜欢他呢？啊，可见在外面呢没有标准呐、啊，没有标准啊，标准从哪里建立？是从自己心里面建立的。啊，实在讲是自己心所法当中建立的，还不是八姓王当中建立的啊，是与心王相应的心所建立的啊，假中又假了，心王已经是假了，心所更是假的，是从他那里建立啊。所以学佛的人教你啊，立心一时啊，连心一时都要离了，那心所当然更不能起作用啊，你的心才能得清净啊。所以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不是不可能证得三圣的啊，就跟六祖大师在坛经里开示一样，一提三圣佛啊，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证得，能大是自己证得，所以他有坚定的信心劝勉我们，他能证得 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实际上讲，佛能证得的，我们都能证得。祖师能够证得，我们更能证得。能不能证，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那么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都在这些大经大论里。我们选择这个三部经，可以说是完全包括的。不但完全包括，说的非常的详尽。那么所期望的，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回头。佛法里常讲，回头是岸啊。从哪里回来呢？从迷里头回来。回归于觉啊，觉岸啊。从邪之见里面回过头来，回到正之见之岸。从染污里面回头，回到清净啊，回头是岸啊。更回头才知道，佛说梵网，说华严，说弥陀经，都是渡人到究竟之位。真能回头，回应相果，才是真正持梵网戒而圆成佛道。所谓因缘果满呐。佛法当中常说，因里面有果，果里面有因。那么换一句话说，因与果也是分不开。所以这个经一展开呀，佛菩萨都坐在莲花里面，莲花是表法的，那就是因果同时的表这个意思。因为在花里，莲花一开，莲子就在当中啊，不像其他的花了，它是先开花后结果啊，莲是因果同时的，所以佛用它做比喻。你一发心，这就是因呢。一发菩提心就是因，一发心就成佛。那这个初初一发心，你看名字即佛。那认真的修行呢，观行即佛。那观行是修行呢，所以一发心就成佛道啊，因果同时，跟莲花一样，所以叫做莲花台啊。不管你坐哪个地方，都叫做莲花台。那你行住坐卧啊，不离这个因果啊。那么换句话，行住坐卧都在莲花之中，取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修学一定呢要明理，要懂得这个理论啊，要晓得这个戒条，每一条戒，所以是戒体、戒相、戒行，第一条戒的殊胜功德作用，通通明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啊，在一切境界里面，立思练心啊， 成就自己心底的清净光明，我们的戒光就圆满，这才能契入一真法界。契入一真法界，就是证得离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这是这一部经的殊胜功德，祝福菩萨。他们所修所行不立这个原则，不除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得到了梵网，就得到了一切，不要再三心二意见异思迁。最怕的是这个，最忌讳的也是这一点。为什么呢？要是涉猎多了，你的心力分散了。换一句话说，你要求的心的清净不容易，被其他的法门染污了。一个法门能够叫你心得清净，两个法门就会叫你心染污。为什么呢？你心有分别，你有比较，你还有高下，完全用的是意识心。假如你要是舍实用根，行，你涉猎三藏十二部都行，都是清净的。你要用心意识去分别三藏十二部，那就糟透了。用心一时只能选一门，舍实用根可以不学多闻。为什么呢？他不爱清净心嘛。所以古德教学提倡一门深入，道理就在此地。这一点诸位要晓得，善财童子不学多闻，他是得清净心之后，他在文殊菩萨初会里面得到了根本智，根本智就是一心不乱，是理一心不乱，所以他有资格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资格就守定一门。而守定的这个一门，那么我在此地郑重的勉励各位同学，我们今天选的三部经，弥陀经、四十华严跟梵网经，三部经以什么为主体呢？以梵网为主体。前面这个心地是根本，是理论，下一卷戒律是方法，有理论有方法。普贤行愿品是境界，弥陀经是归宿，这够了，还用得着其余的了吗？所以这一部经的其情具足无量功德。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本，这个经本也是很珍贵的古本，不容易找到你们拿一个，把那个经本拿过来那么这个本子 是清朝同治年间所印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00多年，民国72年，宣统3年，光绪34年，这是同治年间本，拿就要拿个完全，所以做事情呢，只是不圆满。那么一共这是4本。那么这个本子字很大。那么我们这次呢想翻印，但是这个本子如果拿去一翻印呢，这本子就等于废了，因为纸很脆，所以我必须先把它裱起来，像我们裱画，每一张裱起来，裱好了之后拿去印，这个书才能够保全。裱好之后呢，我们也无需要装订，作为什么？将来诸位要是发心印的时候，我们这个底本就借给你了。裱好之后能够保存很久，这已经保存100年，裱好之后至少还可以保存500年，留给后人，留给后人。那么我们印呢，也想印呢64开的小本，跟我们这一次印的这个弥陀经疏钞一样大的本，本子一样大，大家携带方便，就是理论方法，因为这个少，南王经不懂。佛门里面受了菩萨戒的，诸位都晓得，半夜诵戒。那么我们现在说提倡的时候，希望说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能够把梵王经，梵王经上下卷不多，这两卷不多，你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念一遍，再到这儿来听一次，再到这儿来听一次，经的内容熟透了，才能修行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提得起关照的功夫。你要是不熟悉不明白，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怎么不迷呢？他当然迷惑颠倒嘛。这是佛在观经里面一再提倡的读诵大乘，对着本子是读，离开本子是背诵，这个就是要熟啊。熟的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念都能够提得起观照功夫，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他的功夫才能上轨道啊。那换一句话说，他才用得上功啊。观行即不简单呢。所以现在大多数都落在名字接中，名字接不行啊。名字接中啊不能往生啊。就是待业往生都做不到，下贫下生都做不到。那么观行功夫起码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由观行到相似，相似是四义心不乱，分正是理义心不乱，才能把我们自己的功夫，把我们自己的境界真正的向上提升，在一生成就证得一体三身，从此之后超越六道轮回，如果再来，那你是佛菩萨的身份尘愿而来，不是业力轮回的了，你到这个地方来是行大慈悲普度众生而来的，那情形不一样。那么经这一个字呢，我们就省掉了，因为我们常常讲观世常法，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我算是第一个段落，介绍完了。这第二个段落是已经人 这个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我们也把它免了。下一次呢，我们就从解释品题啊，这个名分科义给诸位介绍这个两段。那么再下一次呢，我们就讲到经文。